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耶稣也说到，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们得享安息、这些都是讲到安息日、安息年、新年属灵的意义。好，那么赎回的条例里面要分的几个、一个是赎地、这个地是特别神根据研究、根据主权，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一块地业，这是我们属灵的产业。所以请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网络上听到信息的也都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量了又量，量了一块地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业上，这是神命定要给我们的祝福和产业。所以我们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失去了、跟神之间该有的情形，而让我们变得贫穷啊，我们失去了该有的享受、该有的祝福啊，甚至该有的地位啊。原来明明是儿子，基督教我们自由就真自由了，可是我们却仍然活在奴仆的辖制底下。那这都是我们自己失去他的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回来啊？所以有赎地之力，这是讲到基督里的产业，赎宅之力。这个宅跟场跟地没有关系的哈，那地是神赐的，不能永卖。但是你在这个地，在城里面所盖的房子、房屋本身是可以卖的，但是你在一年内一定要赎，你一年内没有赎回的话，这个房子就归给买主了。所以房子是指的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享受啊，不光是神给我的这一份的产业，而是我在这个产业上我自己的享受，因为我盖起房子来啊，我能够住在其中啊，我能够享受他的温暖，享受他的保护。而到最后你连这个都失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年的时间，一定要赶快赎回。所以不要容自己软弱哈，不要让自己软弱太长久，不要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这都会让我们失去了在基督里该有的享受哈。那么第三个讲到弟兄的帮补，刚才讲过了啊，我们可以去帮助。那第四个是赎人之力，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啊该有的地位、该有的身份、该有的生命的情形，到底是为奴呢还是儿子？到底是被掳呢还是自由？到底是贫穷呢还是富足？那这都是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利托森弟兄曾经说，神儿女们、神家都不应该贫穷。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穷，都是说到我们出问题，不应该穷。教会不应该穷，这都是指属灵上的哈。当然你要讲外面也一样哈，教会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住在天花板的房屋，舒服得很，神家荒凉啊，这个教会里面乱七八糟，这也不对。但是这里讲的富足，都是讲到生命里、圣灵里的富足。个人不应该穷，教会不应该穷，因为基督是丰富的，他在基督里，父神曾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对不对？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讲到，神本性一切都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神生命的丰富跟天上属灵的祝福都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所以神儿女们不应该穷。好，第三个，第二十六章关于律法诫命的。对不起，我这是我在香港的时候在那边打出来的讲义，可是我后来又把它稍微分段了，分段比较容易明白啊。所以你们虽然讲义上我是一大段哈，一个是顺服得到的祝福，一个是不顺服的人将受到的灾难，但是我现在把它分了，每一个都分五个点哈，这样你们容易记一点，好不好？那第一个点，当我们在这里请大家先注意到这个第三节跟十四节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字 你们猜是什么？若阿们啊，若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十四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循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所以你要知道，这一个底下所讲的两大段的结局摆在我们眼前。那个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若他。你是遵从呢，是违背呢？那带来的结局截然不同。所以摩西作歌到最后说，我呼天呛地的在这边向你们呼吁，叫做神的百姓要遵守神的道。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五个祝福。第一个祝福主恩满意这个讲到丰收的应许。他说，我要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而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然后对，好，这是第一个点哈。那么第一个点你可以跳到第十节，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就是讲到丰收。你根本就是这不才种完就要开始再种了这边种完又开始种那个而且根本来不及吃吃陈粮，然后又因为新粮又就把陈粮都拿掉了，不用了，因为太丰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到平安掌权他说在你们这个第五节的后半，他说你们在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第三个讲到得胜有余是得胜的应许。第七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个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我今天早上正好也引用了讲到得胜的应许。那么第四个讲到一生蒙爱，就是生养众多的应许这个是在第九节，我要眷顾你们，叫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那神的约都是永约的所以一生蒙爱的应许。第五个以马内利神同在，不光同在甚至同住的应许。十一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必不厌恶你们，我要和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不光同在，神跟我们同住可以知道这个不一样吗？你们现在跟我是什么？同在。如果我跟你同住，你就头痛了，对不对？因为我这个人给你压力，但神跟我们同住的话，那不一样了。以马内利多享受他用爱眷顾我们他四面环绕我们，他帮助我们，他保护我们。哎呀，神同在，好的无比，我们希望神的同在是永远的，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同在是永远的，所以他就决定住在我们中间拣选我们的心做他的居所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临前六章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叫我们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五个应许有丰收的应许，平安的应许，得胜的应许，生养众多的应许，还有神同在的应许。所以我用了五句话主恩满意，平安掌权，得胜有余，一生蒙爱，以马内利，好不好？所以你们回答自己就分段了自己旁边加一加二加三，把它给写下去。这个叫做五福临门，临门太多祝福了，讲不完的。同样的，立命者将受之灾我们在这里也是提五个。第一个，失去安息。你看十四节十六节，他说：“我要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然后我们跳到第三十六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 叶子被风吹响的声音，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无人追赶，却要跌倒，就是完全没有安息，连叶子都追赶他们。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太太怕了15年，对不对？那你会说那小偷还是来了，那个只是一个故事哈。我们不需要活在这么多自我的辖制，世界给我们的威胁和压害底下，在基督里面，主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基督是我们最深的满足和安息。这是希伯来书3章、4章告诉我们，他们因为不信就倒闭旷野啊，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第二个，天地不再效力啊。罗马书8章28节是说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你不要讲天地，讲万事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用天地呢？因为在这里16节的后半，他说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然后你们如果再跳到第19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同，你们要白白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啊。讲到天如铁，地如铜，你白种的啊。所以在哈该书的时候，神借着哈该责备百姓啊，天就不为着你们的缘故，天不再降甘露，地不再出土产。所以你要知道，我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影响力，我说基督徒的影响力太大了啊。第一个，我们会影响神，你们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们啊。这个西番雅书说，我因着同在，神的心就欢喜啊，因着我们喜乐，他就欢呼。谁会这样 care 你？你欢呼，人家觉得你神经病，这有什么好笑的？对不对？别人不太 care 你的起伏，但是神这么 care 我们， care 我们同在，他因着我们同在而喜乐，他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啊。那我们会影响神，神爱我们啊，我们的祷告啊，能够让神做事情啊，所以我们有影响力。而且这个雅各书4章7节更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对撒旦也有影响力啊，地上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对撒旦啊，然后我们对人啊，哥林多前后书2章14节啊，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各地啊显扬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在这等人身上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身上做活的香气叫他活。他说这事谁能够担得起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对人都有影响力。今天你影响我，让我死，碰到死亡还是碰到生命，这个决定权在你，在我身上，对不对？你会影响我的。你去买菜，店员对你不礼貌，你会影响你的啊，很多东西都会影响我们，但是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啊。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亚伯拉罕不仅承受祝福，要成为祝福。讲到我们对人有影响，那其实现在我们读到的对天地万物都有影响，对不对？天如铁，地如铜，天不为我们降甘露，地不为我们出土产，都因为你们的缘故，因为我们不顺服。第三个，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啊。第17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讲到我们在仇敌面前站不住啊，所以第38节也是这样，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第4个，讲到会失去神的祝福，或是说成为神刻意不祝福的人。我们读23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人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的罪孽 击打你们七次，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啊，所以我上次讲过了哈，有神祝福，没有神祝福，跟神刻意不祝福，就分这三类的人。啊，所以我们都要羡慕做一个被神祝福的人。啊，没有神的祝福已经都很可惜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过你的，神不管你，神不祝福你，没有神的祝福。神刻意不祝福的，就是你收到家中神就吹去，你放在口袋里面就装在破旧的囊中，你是种地，神就用煤风用灾用各样的事情来攻击，让你毫无所得，这是神刻意不祝福。神刻意跟我们作对，就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那你要说神为什么会是这样子，那神就是因为爱，因为不这样子不会唤醒我们，因为不这个样子我们就一辈子做世界之子，在世界中沉沦了。所以神有时候收回他的祝福，为的是唤醒我们。第五个是一个预言，讲到他们将来失败被掳，圣所荒凉。所以你要晓得以色列会亡国，会被掳，会被分散到列邦，最早的预言其实在这边都已经看到了，就是离现在三千快五百年前，神就已经预言，连以色列国都还没出现呢，以色列国根本都还没有出现，只是一个民族而已啊。那么但是后来神就已经预言他们要被分散到列邦，那这是第五个。所以你们看三十一节，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三十二节，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成为荒场，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成为荒场等等。好，我想我们就不讲了。那么四十节到四十六节就讲到认罪悔改者在主的面前会蒙纪念，当我们承认罪，当我们的心谦卑的时候，神就纪念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就 再一次的施恩给我们。好，我们现在来到二十七章。哎呀，感谢主，感终于到了最后一章了，有始有终。二十七章讲到许愿，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利未记整个的开始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享受神，然后二十七章就是利未记却结束在人怎么样子可以向神许愿，怎么样子可以在爱的里面把自己奉献给神，叫神得到满足，叫神享受。所以开头讲到神住进人，从西乃山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会幕中，把那个亲近神的路指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享受神。但是利未记的结束却结束在我们人怎么样子可以在爱里面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来许愿，可以来献祭，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四方面，人特别重在我这个人的奉献。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非常注重那真实的奉献永远从人开始，所有的奉献都必须从自己开始。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要把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的时候，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特别先说要把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要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跟眼睛立约，决定不再看不该看的东西。我跟嘴巴立约，我不再说得罪神伤害人的话。我跟我的手立约，我要愿意做正经 有益的事。我跟这是讲到我要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之前，先把自己献给神。同样的，哥林多后书八章四十五节，保罗讲到马其顿教会的时候，他们格外显出乐捐的恩赐，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把各样的财物不仅仅尽了力，而且是过了力量的来献给神。所以这是讲到奉献的根基在于人。那第二个九到十三节讲到牲畜的奉献，就是牲畜对他们来说是当时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拥有的，因为他们是畜牧 容座的这个民族。那以色列人是从巴比伦回来以后才变成生意人，现在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以前是犹太人，现在是温州人是咱们中国人好了。我不是开玩笑，我不是乱讲的哈。我们到巴黎去，原来很多做生意的，因为温州一来很多人做不下生意，因为温州人太会做生意意大利也是法国也是西班牙也是，只要中国人到，那犹太人就输了所以他们原来做那些小首饰啦、皮包啊，犹太人来了以后就一窝蜂全部抢去了，他们就只好再去做别的过一阵子犹太咱们中国人又去做他的生意，所以犹太人又打不过中国人，又再放弃去做房地产做了房地产以后，以为是最大的，中国人不会来做。你现在知道全天下最会买卖土地的就是咱们中国人所以这个犹太人现在这个碰到中国人就头痛对不起这个讲得太激动了我的一个叔叔他很年轻就在台湾当到这个市银行的这个副理，他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后来他年轻的时候到美国来，他到纽约去做生意，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碰到人聪明过神的选民犹太人太聪明他心服口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财富这个他们当初因为是牲畜，所以他们的财富就是牲畜。第三个房屋种在家的奉献。第四个土地他们的土地其实就是他们的 career 他们在这里耕种，在这里牧养这是他们的奉献。所以你在这里许愿跟赎回的例子，这四方面其实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我这个人的奉献我自己财务的奉献，我自己家的奉献，我自己职业工作职场的奉献通通都可以许愿用来荣耀神，都可以在爱的里面奉献给神。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主我把你理当得的十一甚至远超过十一，我愿意奉献给你我愿意在工作上荣耀你。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奉献那么在这里细节我就不讲了那个图片打出来好了，这样你们回家补听课的时候也许可以看到。对人的奉献是根据年龄这个20岁到60岁的人男的 要奉献50舍客勒为了让你们知道一个舍客勒等于多少，一个舍客勒大概是 11.5 公克那 11.5 公克那是多少呢你们有没有美国的 quarter 硬币，两个 quarter 大概就是等于一个舍客勒的重量所以一个舍客勒的银子就大概就是两个 quarter 这么重的银子要奉献给神。所以如果你是20岁到60岁，在座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那个男的要弄50舍客勒，大概就是快要就是超过半公斤的银子你在神面前许愿的时候献银子要献超过半公斤的银子。那你会问我说银价多少，我为着你们觉都睡少了，昨天去 Google 这个银价今天的银价多少，昨天到晚上11点钟的银价是一公斤488.37所以你这个在主面前许愿，每一个男丁要奉献大概将近$300左右许个愿这是讲到。那么5到20岁比较年幼的一个月到5岁的他就小下去。那我现在已经到了60岁有 discount 因为已经在神的眼中是衰退型的所以他特别讲到要用圣所的秤来衡量，说到是要照神的标准来判定我们的价值，不是根据人所以是根据圣所的秤来定银价。那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用我们生命的度量属灵的价值用生命的度量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所以斯百克弟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我这个人的价值是根据基督在我身上的度量那四世纪第八章21节也讲到人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属灵生命的度量从婴孩到成长到壮年到我们老年 那都在神的面前啊，神有一定的规矩的。好，那我想时间有限了哈，那几个不能够赎回的啊，我在功课上出的时候只写三个哈，那我昨天晚上去改了。如果你们期末考已经考了，你回去再看一下这个题目，我把它多加了一个第四个哈，因为十一里面也是不能够赎回的啊，啊献给的神不能够赎回的，所以这里提到的三个不能够赎回的东西，一个是投生的，一个是永现的啊，一个是当灭的。另外一个就是十一里面，如果是牲畜的话，不可以赎回；如果是地里面的出产，那么就可以赎回。好，那我想我的时间就必须停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堂课，是一方面总复习，一方面如果大家真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早写信给我，我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因为最近都讲了超过时间，没有空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有问题可以写给我。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自己我鼓励大家写见证，不是要写给我看，而是你们自己写的时候比较可以整理一下你到底得到什么啊。那么不需要去谢谢我，去夸我啊。这个见证的重点是你自己读这个利未记，你的心得、你的收获，不管是利未记本身给你的信息提醒，或是你借着这一次啊听 work 大家一起读，你自己对读经的方法、读经的态度产生了一个新的、更认真的态度啊，或是任何方面。你愿意归荣耀给神的，你都可以写。你如果来不及写，真的没有人写，我也会找大概几个人出来做简短的见证。所以下礼拜会有总结，会有见证，会有问题解答。那是下礼拜是最后一堂，好不好？好，那我们有个祷告结束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你不仅仅是说话的神，主啊，你更是亲自与我们同在，亲自教育我们，亲自引导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不仅仅读你的话，也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不仅仅让我们有羡慕、有渴慕、有心愿，也让这些心愿在我们身上都成为实际，让我们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够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